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莉迪亚，很高兴能够在礼拜三晚上9点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啦。我们今天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题是常想一二不失八九。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一句话都非常的有印象，因为这句话是张忠谋先生说的，他在2006年说过，常想一二不失八九就会事事如意。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人家常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那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想着不如意的事情呢？没错，这个就是也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想我们有的，而不是想我们没有的。可是这虽然讲很简单，可是要做到是很难的，因为人与人相处之间就会有衍生很多问题存在，包括情绪、思维、想法都会不一样，还有个性就会演变成处事态度也不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难免就会有很多冲突。在很多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去做一些排解的话，转换一下想法，转念一下，那这样子的话，痛苦的可能不是只有你自己，也可能你身边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压力。比方说啊，我是一个做事情非常严谨的人，我会希望说事情在做之前就要先罗织好整个架构，觉得可行不可行之后努力用尽全力去做。那在这个同时，有些人的想法他会觉得说就先做再说嘛，边做边学，做中学的概念。那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讲，我就会觉得非常不踏实，因为做中学的话，我又会觉得有一点不负责任。怎么说呢？因为你变成说你都不懂，可是你却要一方面做，然后做去学，学来去应付当前的状态，我会害怕说有时候可能会应付不来。可是像有一些人的感觉就不是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没有对错，因为有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说一定都有时间去等你 ready 好了然后你才能去做全力以赴，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的，因为在人生中有很多不同的阶段，然后它在阶段中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个就是考验我们应变能力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是非常执着说我就是一定要先学好然后才去做，可能反而会错失了很多的机会。这个也是我想要去分享给大家的，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换个念头，虽然我们的原则，这是我们做人处事的原则，也没有说要请大家去做变更，而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能不能多一点弹性呢？那这样子的话不会造成对方压力，也不会造成自己有很大的挫折感。那通常很多挫折感带来的就是有很多负面情绪的问题，好，包括现在比较文明病的就是忧郁症嘛，然后再来的就是躁郁症，甚至会有一些自残或是攻击的行为，这些都是因为心理因素所造成的一些问题。那为什么现在那个心理医生他们可能生意都很好，可是他们开出来药只是控制，那吃酒的话也蛮多人说他们吃酒了，吃那种药吃酒会变得呆呆的。那其实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是有在做一些治疗的人，他们真的是在吃药之后会产生一些状况，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尽量不要去吃那种药就不要吃，因为怎么讲，我们环境毒素已经很多，然后再加上 再用一些药物去增加我们身体，其实都是一种负担。可是我们也要尊重专业啊，如果当下你的情况是必须要透过药物去治疗的，我也建议还是要必须尊重专业，要听从医生的。那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除了说在医学方面去做提升之外，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的心灵去做提升，想法去做改变。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执着，太过于执着的话，其实你就是看事情就会看得比较狭隘一点，没有办法纵观去看。像最近蛮有趣的话题啊，就是那个美国总统大选嘛。那这边的话我也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我还记得上个礼拜在选举的时候啊，那个同事还有朋友都比美国人还紧张。我那时候还调侃他们说，你们看起来都比美国人紧张，可是问题是现在选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总统啊，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呢？没错，可能他们的选举会影响到一些经济层面的问题，可是在于我的想法，经济层面的问题不过就是一个波段性，因为它是消息面的东西，可能过了就好。那为什么我们既然知道它会有所波动，我们不能平心静气，或是说比较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它？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你烦恼，它不是说你烦恼它就会改变甚至不会发生的。像有些人常常在选举前常常问我说，你觉得希拉蕊会中还是川普呢？其实我都跟他们讲说希拉蕊，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川普。怎么说？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就有很多奇怪的总统啊，像那个菲律宾的那个杜斯蒂哦，他有一些作为做法哦，其实是我们看起来是觉得哇，在这种提倡民主的时代，他竟然敢这么独裁去做这些事情，我也觉得是蛮敬佩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蛮残忍、蛮恐怖的。可是问题是，你看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做法嘛，那非常时期就要有乱世出英雄，就像这个乱世之下，可能就是要川普这种人，才能去有带给人民一些希望。好，那这些的话我都不是很在意啦，因为怎么讲，不管谁当选了与否，这个世界还是要转动啊。那你有什么样的，像我有很多客户就一直问我说，那我们在投资组合上面是不是要做一些跟动呢？那其实我都会建议他们，因为目前在选举前其实他们的那个就是民调其实都非常相近。那既然是非常相近的情况，就表示不管是谁当选，对市场都会造成一定的波动。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就不需要去做任何变动，静观其变就好了。像我同事当天中午也是很紧张，他有做一些日本市场的投资，然后他又近期想要去日本去玩，就问我说，那现在该怎么办换日币的问题。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在选举完之后汇率一定会有波动，那我会建议你现在不妨先换，就是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你先换。那换的那一天他早上就换了，所以换到不错的价格。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完一定会有波动，那既然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你为什么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先去做的嘛？那既然我们选择做了之后，或是说做与不做之间啊，其实也不用去想那么多，因为他是下个月就要去玩，所以他可以现在换汇。可是你投资的标的，你不见得你下个月就要出啊，而且下个月我们都知道年底美国还有一个升息的一个举动嘛。那既然美国在年底还会有一个升息的动作的话，那当然这个波动就属于是短暂的，在年底之后那个波动那个升息的举动之后才会正式的反映市场。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消息面的东西，我反而觉得说，如果你想要赚机会财，这不妨是一个好时间点，好 timing。 那然而不是说去执着说，哎，现在他中了怎么办？如果不中的话怎么办？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去考量太多，因为我们去想这么多都是没用的，而且想了又怎么样？他还是美国的总统，也不是我们的总统啊。好，就是说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人都担心太多太多太多的问题，而且担心的那一些问题都是我们不能解决的。像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有读到一篇那个哲学文章，是但丁他写了一句，如果这件事情你是可以解决，你思考之后你是可以解决的，那你就去思考，如果他不能透过思考去解决，那就不要去想了。这句话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看到的，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觉得说没错啊，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因为经过我们思考，它可以有一些，我们可以有一些想法，可以去做一些转变的，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有价值的去思考。可是有些东西是我们经过思考，或是说甚至我们极力去避免，都不能去解决的嘛，那就不需要去想太多。像之前也有脱欧不脱欧，英国脱不脱欧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也觉得是蛮好玩的，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蛮多身边的朋友都是跟我讲说一定不会脱欧的，因为英国人他们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什么什么讲很多，而且影响层面很大，他们没有办法承受那个结果。可是在我的想法，如果我是一个英国人的话，我一定会选脱欧。怎么说呢？因为这是唯一一次，就是消息面的东西，就是掌控权是在我手上的，内线消息算是内线消息，是掌控在我们自己手上的。不然的话每次都是听叶伦去发表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的那个经济就会受一些波动。那这是唯一一次英国人可以自己把掌控权拿到自己手上。那你赌不赌呢？一天有25%以上的报酬，你做不做？要是我是英国人，我绝对做，我绝对脱欧嘛。可是在这之前当然要做一些币别的转换，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你就可以赚到汇差。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想法？可是如果说我们太过执着于说他脱不脱欧这件事情，而不是去想到说其实脱不脱欧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怎么讲，这件事情不会因为英国人他们选择公投选择脱欧了，然后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因为毕竟它是欧盟还是必须要决议之后才能决定说英国脱不脱欧。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太 care 他当下脱不脱欧的事情啊。所以我相信那时候有很多人亏到钱，包括那个大陆那边有很多很厉害的投资政客，他们也是亏了不少钱。可是问题是这也是消息面的东西呀，过一阵子它就会涨回来，也是还好。那只是我这边要讲的其实就是常想一二不是八九这件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我们常想一二。那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而且你就是在局当中的人，如果说你是深陷其中的人，那我们也更不需要去想太多啊。其实能做的能避险的我们就做，或是说在同事之间的相处家人之间的相处，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有一句话是说什么知道个性就好了。对，没错啊，因为你就是知道他的个性会怎么样做，那其实就不需要太 care， 就是太在意说发生的结果是那个样子，因为你自己都有心理准备了嘛，那其实不要去想那么多就好了啊。那我们第一阶段先到这边，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常想一二不是八九，谢谢大家，等等马上回来哦，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Nidia， 很高兴我们在小小的休息之后啊，又回来空中跟大家相会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常想一二不失八九。 那在这边呢，我们第一段有跟大家聊一下，其实转换一下想法也是不错的，就不会给自己或是别人太多的压力哦。那接下来呀，我也要分享一下，就是说，最近其实在上个礼拜，其实有接到一个就是蛮错愕的消息，就是说有一个讲师界的讲师，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讲师，充满活力的。那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离开了我们，这对于我们这一群讲师来讲，其实应该不是说对于我们讲师来讲，而是说对于所有认识他的朋友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错愕的事情，因为他很年轻，才40出头而已。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当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努力，为下半辈子努力，然后多赚一点钱，是不是到了应该要那个全力以赴的时候呢？那在因为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啊，其实我们这一群朋友其实都有静下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也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太执着于我们眼前的东西，而忽略了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常常想说，现在的身体状况是 OK 的，所以就要趁现在的时候好好努力，所以就往往忽略了自己身体其实有一些警讯。最近啊，我身体也有出现一些状况，那也有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最近恢复的还蛮不错的，所以也要在这边提醒一下所有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多累多忙，或是说多努力赚钱，或是说你手边接了很多案子在做，还是要提醒一下自己哦，要做一下适当的休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身体可能来不及发警讯给我们，那可能它就会忽然间发生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那甚至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哦。对，没错。在前一阵子啊，其实我妹妹其实也有跟我分享过一个新闻，那这个是真人真事，就是其实是对岸那边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她老公是一个富翁，然后每天拼命的赚钱，然后她老婆他们家当然就是出入都会有司机接送嘛，那在这个时候她老公好像忽然心肌梗塞走掉了，结果你知道吗？他老婆后来是嫁给那个司机，然后也后来有记者去访问这个司机，因为真的是蛮讽刺的，就是说那个老板拼死拼活拼了大半辈子赚了一些钱，然后竟然他就这样走了，结果是这个司机居然就娶了他的老婆，这真的是蛮吊诡的一件事情。可是那个司机也有讲，他说对，没错，有时候你都会觉得说，现在想一想，他会觉得那时候看老板在那边拼命，没想到他是在为自己拼命，那我帮他开开车又怎么样。哦，这句话真的是打醒蛮多人的。没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很执着于在八九，人生不如意的八九当中，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需要那么多的物质来满足吗？其实也没有。回想一下也觉得说，其实我们好像也什么都没有缺啊，可是就是有那么的一点点的不安心，就是怕老了怎么样，生病怎么样，就总想要多准备一些。那最近常跟朋友聊天也是都有提到，我们什么时候也到了要烦恼生死的时候，因为以前都很快乐无忧无虑的，只知道今天要怎么做，今天工作的时候要怎么做，努力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怎么样，要去哪里， 好，或者是跟约谁吃饭，就是通常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好，今天要跟谁吃饭啊，明天要跟谁吃饭之类的，就培养一下人际关系。那我们有给自己一些空间，让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下适度的休息吗？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真的没有。像我上个月也是早上工作，晚上演讲，然后假日也有可能也在演讲，然后还有一些协会的东西。就是说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生活过得挺充实的，时间过得蛮快的，那这样好像也不错。可是问题是我们都忽略了说，时间在过很快没错，可是我们的身体呢撑不撑得住，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就觉得说反正隔天起来就一样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一样就是还是要日子还是要过。所以在这个当下我们就会往往都会忽略掉很多东西。那我也希望说在这边也可以借着这个节目提醒一下所有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放下脚步，然后看一看周遭的环境，就像我们在幸福能量补给站第一集所提到的小确幸哦，它其实就是讲的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就是要偶尔停下脚步去看一看身边的一些人事实地物，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自己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像有时候下午下班了，晚上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找个咖啡厅坐着，点一杯咖啡或是点你喜欢吃的甜点，吃一点点都会觉得很幸福。礼拜天早上，礼拜六礼拜天早上，我最喜欢一大早出门，然后去挑一间你喜欢的餐厅坐下来，点一个你喜欢吃的薄饼都好，吃完之后就把自己丢在图书馆里面。那边有很多书，只是说现在有一些图书馆现在目前有很多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图书馆没错啊，图书馆真的是给人家看书的，只是现在有时候你可能你想要去看个书都没有位置坐哦，这个真的是蛮大的问题的。就是说你有时候你可能你想要在图书馆看个书，你可能都没有位置可以坐，甚至有些是空的位置，可是上面是有放很多书包或是衣服之类，就是占位置，那反而失去了说图书馆它要给人家去读书的用意，因为它是被占着的。也不是说那个人不是要念书，他可能也是要念书，可能只是离开要去吃个饭或怎么样。可是问题是就是我挺不能接受这种行为，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是公共的环境，那是不是都可以让给别人来来去去的，我可能看一下子我就要走，刚好你吃饭回来可以坐，那别人说那个位置就空在那边，我们变成没有位置坐。那这个是题外话，主要是说在吃完早餐之后我可以把自己丢在图书馆看书，看自己喜欢的书，然后甚至觉得说那是一个很放松的空间，因为图书馆里面很简单嘛，它就是不能开手机然后你完全是在那一个就是你看书的环境当中，你在那种当下片刻宁静的当下，没有手机的干扰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说原来这么幸福哦。可能我们因为已经都资讯爆炸了，而且是重度手机的使用者，我们可能一天24小时可能就有除了睡觉以外可能就有8个小时以上都在滑手机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资讯都是透过手机来联络的，所以变成说有很多东西就变成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静下心来。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说你就错过了很多东西？那再来也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啊已经经历很多，我们每天上班下班我们都要经历很多事情，包括挑战也好，挫折也好，痛苦也好，因为有可能有一些感情的事情， 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分离，好，或是又是遇到新的朋友，这些都好，都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积极快乐的。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永远都是正向的去看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一二，好，就是常想一二的想的观念，好，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找出一些宁静，然后可以让自己喘息，甚至可以好好的深呼吸一下，放松一下。因为生活已经非常苦了，我们如果我们把几年不如意的事情全部总合起来，一定让我们非常难再走下去，往前走。生活啊，或是感情，如果陷入困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蛮无可奈何的。可是如果联想到连你的心情啊、情绪、想法都陷入那一种苦境的话，那其实真的是会有忧郁症哎。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去转念。好，我觉得张忠谋真的很厉害，他送这句话给大家，那其实大家都应该都蛮受用的。所以我们在任何事情好，都可以去找一些方法，找一些方法去缓和它。像如果你是喜欢听音乐的人，我也建议你，不如说你在很不好的情绪之下，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关掉，好，就你转飞行模式，你还是可以听音乐啊，然后戴上耳机，那一种片刻的宁静就可以让你的心情非常的舒服，可以去做一下适当的抒压，甚至大喊一下，伸个懒腰都可以。好，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在别人面前要扮演很多角色，在公司我们要扮演一个好的员工，在同事面前又要扮演一个好的同事，在客户面前又要扮演一个好的销售人员也好，好的业务也好，这些无形的包袱都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都几乎每天，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是戴着面具在过日子，那这样子的话长久下来，你没有回到自己去想一想，给自己一些空间喘喘气的话，那可能有一天你也是会被这些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当一个人包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可以及时转念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就是我们讲的正面能量。那正面能量很弱的时候，你就很难再遇到一些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及时的回复到你最原本的自己。像我还记得以前我在当业务的时候，我朋友曾经跟我讲一句话，他觉得我好恐怖哦，我可能当下是在跟他吵架或是在讨论一些事情比较严肃的，可是我接到客户的电话，我可以马上说，哎 ，Hello， 你好啊，哎，我是谁谁谁，哎，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了吗？就是口气马上会变得很好。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双面人，可是我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专业，因为我不能把我的情绪带给我的客户。我没有情绪嘛，我也有，可是问题是我不能把我的情绪带给我客户，这就是我要做到的专业啊。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同我朋友跟我讲这句话，他觉得我是双面的，我就会觉得很难受。那是因为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也有认知到说，哎，我其实我这样做，我的做法是什么。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都太在意身边的人的想法跟看法，反而会失去了自己，然后就会陷入很多误解当中。所以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哦。那我们在这边再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我们再马上回来，谢谢大家，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Nidia。 很高兴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常想一二，不失八九。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情绪的转化跟转念，那接下来啊，其实就要跟大家谈一下咯。其实我们从小都很喜欢读一些伟人的传记啊，或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好，那慢慢的我们其实就会知道一些好像一些过程历程吧，就是好像这些大人物他其实他们都是经历了很多苦难，所以他们的人生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些磨难然后才出来的。好，就非常印证了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也都可以保持非常正面的思考能力，好，就是可以常想一二，所以最后他们就可以跳脱他们的苦难，而且这些苦难可能会变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养分，最后他们就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其实我去演讲的时候，我们也常听到说，有些人常常想要问你，他说我们想要听的不是成功的经验，而是你失败的经验，因为成功的故事太多，可是有谁可以真正说去完整的 copy 别人的成功经验呢？可能很难。那他们可能想要知道，就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帮自己转念，用什么样的心态然后让自己继续往前走，有那个动力。所以有很多的如意或是不如意啊，想一想好像都不是因为我的生活有多苦，我的遭遇有多苦，而是在于你对于这件事情的一念之间。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玩，因为有时候在我尝试的在做转念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陷入一些死胡同里面。就像说，好，当你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差的老板或是同事好了，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为什么呢？可是通常这个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去问当事人，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心里有这一些疑问，可是我们这些为什么都不会去问当事人，我们反而问的是谁？我们反而问的是自己或是身边的朋友，那他们怎么会知道为什么？所以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无解的，可是这个问题都依旧存在。那如果隔天你去的时候，你那个老板或是同事他又发生了一样的事情，你就会又会陷入为什么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都太用自己的想法去定义别人的行为。好，就像说有时候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别人会做的事情不代表我们会做嘛，这件事情我们都认同，可是我们竟然不能接受说我们不会做的事情不代表别人会做，别人不会做哦。这是非常好玩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别人会做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会做，甚至有些像别人会去杀人放火啊，我们当然不会做啊。我们可以接受说别人会做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会做，可是我们却不能去接受说别人我们会做的事情别人不会做。哦，这个是非常好玩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自己都不会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呢？没错，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然后我们接触到的知识也不一样，甚至有一些东西它的价值观就会完全不一样。那我相信我们都也常常听到说我跟他会离开是因为我们价值观有很大的偏差哦，那就是因为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就是因为价值观这种东西就是影响到 我们很大层面，包括说我对于事情的判断，包括对于事情的前后逻辑，你就会有一些想法想要去做改变。那这些东西的话，有时候我们都太过于执着，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的做法是最好的，然后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所以有时候你就很难说很客观的去看待一件事情或是看待一个人。像我记得我以前我也曾经有一个贵人朋友，他也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不要把你自己的想法都觉得那是最好的，你可以让他们去先去尝试啊，不行我们再来引导他就好。我觉得他真的是超强的，就是说因为他就是那一种做中学的人，他觉得什么事情都 OK， 你可以在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可是我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就会得到最好的结果，那你为什么不去做？那当下我就是陷入那个死胡同，一直到我这个朋友跟我讲这句话，你怎么会那么肯定你做的都是最好的决定？对，你怎么可以这么有自信的去说这件事？当下我其实我也问自己，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说，我会觉得说以往我的经历我的经验都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你能确保你的经历你的经验都不会有错吗？就是说它完全都不会有闪失吗？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变成说我们是不是在有蛮多东西都太过主观跟独断，那这样子有时候就会造成不客观，然后也给身边人很大压力。我相信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他们可能以前跟我相处之下他们都会觉得蛮有压力的，因为我是属于一个要求比较高标准定的比较高的人，不管是对于自己都好，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做得到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可是如果这样想就真的是不太好哦，因为本来人家就不是你啊，你做得到不代表别人一定要做得到啊。好，就是在这取舍之间我们怎么样去做分际，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在我生命中其实都有蛮多的成长，尤其是在这一两年当中遇到了很多正面能量很强的人，他们给我一些很不错的想法。后来我也觉得说有一些人像他们可能自己有很多东西本来就是他们的功课，他们必须要去自己去遇到他们去学习他们才能成长，而不是我只是给他们答案。像这个在一些亲子关系上面也是会发生，就是有时候我们都想太多，替别人想太多，或是说见不到不想要见到别人就是乱无章法的时候，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他们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他们不会学到属于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也会建议所有听众朋友，如果跟我有一样就是比较性子急啊，或是说想要把事情做好，反而可以停一停，因为不见得别人做是不好的，只是说我们太过于主观，我们可能把很多东西都想得太紧张，可是这样子反而给对方都没有空间，连喘息的空间都没有。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也希望说如果跟我有一样的急性子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做一下调整，因为调整一下其实是好了，对自己都好，自己可以活长命一点就你不用把很多事情看得很严重，然后你可以想一些比较好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旁边的人给他们一定空间，让他们一点成长，让他们自己有一些探索的空间，可以去做自我成长，然后你只要在旁边做适时的鼓励，我觉得这都非常棒，就会改变很多的思维跟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们不要试图的去改变身边的每一个人，而是我们可以去影响他们。那怎么样去影响他们？就是你自己的做法，而不是说去改变他们。你想要去改变他们 copy 成你吗？ 这是不太可能的。像我的主管其实曾经也跟我讲，叫我去把我底下的那一些 member 训练成跟我一样的人，把他们训练成我的手跟脚。可是问题是，我经历了多少年我才有这些东西，他们的人生也没有经历过我这些过程，那他们可能也不想成为我这样的人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会想要说把他们全部复制成我，成为我的手脚。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他们都是有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跟思维，甚至包括做事情好了，今天我做的事情跟他的事情可能要求的结果是一样的，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思维模式、思考模式跟行为模式。那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去受到某个人去做限制，因为这是不公平的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特质，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所以他们可以去揣摩。我反而比较乐意去分享一些东西给我们 member 知道，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有很多做法，这件事情可能有很多做法可以去完成，不只是这一个，只是你要找出适合你的。因为如果我们找出适合自己的做法，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事半功倍。对，没错。好，那这个也是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做事情又有效率又做得开心，因为你不是被别人逼着用他的模式去做事情，而是用自己喜欢比较轻松可以调适的模式去处理那件事情，那当下你自己的情绪也会比较缓和。还有自信的人，他其实在研究上来讲，如果一个是有自信的人，常常被鼓励的人，他的情绪波动是比较少的，就是说他的情绪是比较不会暴怒的。那其实情绪管理很差的人，可能他是属于比较没自信的，有很多东西都要靠一些行为模式或是说一些反应做法去求得别人的认可。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身边的人反而会觉得说，为什么他的反应行为模式会这么极端，可能他只是想要去强调某些事情而已。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是要请大家多多体谅咯，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不同的行为模式，所以如果当身边有这些人的话，其实也很好啊。因为我们要想一二嘛，一二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身边的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样的话，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跟我们想的一样的话，那多恐怖啊，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乐趣了啊。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或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坏，那这个世界哪有一些火花呢？就是一定有一些人是比较善良的，有些人是比较有一些奇怪的思维的，可是他们就可能会碰撞出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有一些想法跟那个创作力、想象力，都是因为有不同特质的东西一直去碰撞而产出的火花。像有些人学那个化学，可能他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他只是知道个别元素，可是他没有 idea， 因为他没有创造力。可是如果他遇到一个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他觉得说，这个如果跟这个加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这样是不是这世界上就会变得非常好玩？没错，这就跟我常常讲的一句话是一样的，读书是为了让生活变有趣。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吸收很多知识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的好玩，这么多新奇的东西我永远都学不完，那你的生活是不是就常常变得有趣呢？ OK， 那我们今天的常想一二不失八九就分享到这边啦，希望大家要常想一二，常想一些幸福快乐的事情，自己已经拥有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的人生，你的心灵就是富足的咯。祝福大家，谢谢大家，拜拜。